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结束了，一切都应该恢复正常了。现在应该谈谈大家都关心的其他问题了，包括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阴谋论，用这个词儿最多的是中共方面的人，包括那些替中共辩解的西方学者政客，这已经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常规手段了。其实最多阴谋的正是说别人阴谋论的中共。最近中共很成功的一个阴谋论就是说海外民运崩溃了，川粉和白粉打起来了，彼此仇恨形同路人了，不但各路五毛特务大肆叫嚣，就连一些积极反共追求民主的朋友也忧心忡忡地附和，直叫北京的习近平俯首偷着乐。最近一位著名的汉学家，还是多年支持民运的汉学家，在一份不太著名的美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，说海外民运因为支持和反对川普严重分裂，以至于差不多崩溃了，而且还点名说谁谁谁怎么样，谁谁谁又怎么样了，证据确凿，忧心忡忡。可他就没注意到美国人自己的川粉和白粉也打得你死我活，甚至搞到暴力冲击国会的地步，美国就因此崩溃了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总统就职尘埃落定，第一句话就是团结团结再团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，都要生活在美国的屋顶下，有再多的不同意见也大不过共同的利益和基本价值。海外民运也一样，有共同的目标和基本价值的前提下，有再大的分歧还是要团结在民主自由大旗下反共，争吵是正常的，团结是需要的。尽管海外民运的大多数人已经是外国公民，但对中国民主自由的关注和付出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，不存在什么崩溃不崩溃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在网上有那么多自称反共和民主的人互相恶骂，形同路人，甚至不共戴天？看官们可能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共产党豢养着一大批网络水军，说白了就是他们领着工资按时上班，就是在网上搞阴谋诡计，贬低分裂海外民运是他们的工作之一，而且是重点。五毛特务们也与时俱进了，知道共产党特务的真面目不受欢迎，分分钟会遭到大多数人痛殴，所以伪装起来做工作，欺骗的效果也好得多，特别是对平时不太关心政治的普通人，欺骗性更好，不但骗过了中国人，连外国专家也一塌糊涂了。实际上美国的汉学家就是一碗饭而已，不需要比一般美国人更懂中国，只要比一般美国人多懂那么一点点，就可以在大学里谋个职位了。所以中共的阴谋论骗过他们不是一件高水平的工作。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总要找个救世主大救星才满意，川普是中国人的大救星吗？好像不是。他的最大的功绩是改变了西方的绥靖政策，并且开始打击中共的吸血式的贸易，但是看看美国对华贸易上升的赤字，就知道他的犹犹豫豫的贸易战雷声大雨点小，没达到目的。而他的不关心人权确实是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外部原因，包括香港民主抗争的低潮。拜登上台就真的没希望了吗？看看拜登团队的布局，好像不是悲观主义者们想象的那么恐怖吧。白宫的班子里面华尔街出身的头头比川普时期少，外交国防班子对华强硬派比较多，大家都知道中共公开吹嘘他们在美国决策层里有很多老朋友，可以左右美国的政策，连美国媒体都认为华尔街是中共的最坚定的支持者。拜登团队的布局好像对中共不是很有利。我们应该怨天尤人呢，还是继续充满希望的努力，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。去年底召开的海外民运联席会议更说明分歧并没有影响团结，至少在反共争民主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意见，